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上周三，唐曼为你分享了《爱永不失败》的上篇。舒舒因为丈夫婚外情，原本幸福的家庭突然破碎。原本幸福的她成为带着一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但幸运的是，她在痛苦煎熬中遇见了上帝，让自己和家人从怀恨中得着释放，重新以喜乐和盼望来面对新的生活局面。正如舒舒文中所言，其实日光之下并无心事，抛弃与被抛弃，背叛与被背叛，这些事情现在更是越来越普遍。没有上帝的真理和爱介入到人的关系中，所谓爱情的小船分分秒秒都会翻个底朝天。丈夫外遇离婚，当上帝之手医治了我，放走了恨，我选择继续去爱。也许正因为他选择了继续去爱，所以才会遇到第二次婚姻中那个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好丈夫。今天的节目依然根据境界微信公众号爱永不失败的下篇来继续为你分享舒舒如何从一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成为九个孩子的妈妈。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是丈夫一生友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舒舒在故事里写道，我从香港重新回到故地，重新安置住处，安排孩子上学，为着谋生折腾着自己的小生意，就这样蹉跎了几年，没有遇到合适的能陪我安定下来的人，这成了父母眼中的大问题。其实我自个觉得单亲妈妈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就那样陪伴着孩子老去也很好，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心里很满足很喜乐。可是年纪一天天大了，身边的人越来越操心。我说我以前自己做主的以失败告终，这次我要让上帝给我做主，要找就找一个好基督徒。妈妈说这太难了，你在网上开店整天又不出去，没有机会交朋友，国内基督徒本来就不多，男性单身的就更少。于是我也听话，去试了试中国的红娘类型的网站，结果真看不到基督徒，也或者就是别人没有说明。尝试过和网站上一个非基督徒约会，他是个好人，对我和孩子都好，人品长相经济条件也都不错，在老人家眼里很可以了，建议我不要再奢望还有第一次爱情的那种纯情或激情，不要想太多爱不爱，实实在在能过日子就行。可不知为何，我心里提不起劲，也不愿意憧憬未来，很快就退出了。现在才知道，那是因为上帝安排了更好的一场戏。有一天，我试着在一个国外交友网站注册，结果在许多个歪打正着中，我的傻瓜先生出现了。
情，过去很多委屈，为的是准备要遇见你，以为无路，辛苦绕了一圈才发现来到这里遇见你，不敢相信这是什么机遇，间变得清晰，你就是那原因，找到了爱的目的地，我心想近距离靠近，以前的崎岖现在是感激，因为遇见你
收到美国傻瓜先生的问候信，看到他的资料里面写的要求很简单，就一个词，喜乐。我想这人挺朴实的，开心就好。后来吸引我眼球的是他说他自己有四个孩子，又收养了四个孩子。说真的，我后来回复他的信只是因为觉得这人有意思，为什么生了那么多还要收养那么多，外国人脑子真是奇怪。压根不敢想我会进入到他的大家庭，想想都会头皮发麻呀。所以没有什么一见钟情，纯属好奇，但绝对没有料到一个多月的邮件和电话之后，我们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都细细讨论了，然后我们竟然相爱了。关于傻瓜先生，也就是肯尼弟兄，从认识开始他就坦诚自己虽然 IQ 智商高，可却有非常糟糕的健忘的毛病，工作中全是依赖电脑和他的手机告诉他每天的任务，生活里大事小事却是来不及渐渐登记，所以他经常丢三落四。我们第一次的通话就发生在他参加朋友的 party 之后忘记了笔记本，又折回去去取的路上，所以傻瓜先生从开始就戏称自己是傻瓜，而且是大大的傻瓜。哈，上帝真是奇妙，他当作缺点首先来警告我的，却让我松了口气，因为我自己也有些忘东忘西，当然不至于那么严重，不过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少了互相埋怨，多了互相理解。我是多么能理解丢三落四的人的懊恼之情啊。互相理解之后再互相帮助，彼此鼓励，一起寻求解决之道，办法总是有的，不是吗？而生活中少一些埋怨，多些快乐是多么的重要。我也没有很拼命向上帝祷告祈求，只是有时候像与好朋友聊天一样跟神说，你知道我的心很累了，如果你愿意我再试一次，请给我一个虔诚的真正跟随你听你话的基督徒，不是只有言语没有行动的，他一定要爱我，也能无私的爱我的孩子，最好他能弹点钢琴，因为我爱唱歌，所以你如果给我一个会弹琴的，水平马马虎虎就行，日后我们能在家一起弹琴唱诗赞美主，那多美啊。他最好能够喜欢运动，不喜欢闷在室内打电脑游戏，因为儿子凯凯已经五六年没有父亲的陪伴了，我希望他们能够多去户外运动，跑步、打球、游泳什么都行。我感谢神，又不敢相信他对我真那么好。我曾经说过，所有的错误都犯过了，所有的弯路都走过了，所有的眼泪都流过了， 我如今就凭着信心倾心守候，神若赐给我一位良人，那我感激，我珍惜。神若觉得我和孩子就这样相依为命也很好，那在主里同样得喜乐满足。痛苦、失望、伤心、泪水之后，我也曾质问神为何如此苦待我。最终我寻得的答案是，只因我求那不该求的，走那不该走的路。好比父母说得很明白，孩子，你别去河边玩耍。可因着好奇，孩子还是去了河边。寒冷的冬天，弄得一身衣裳湿透，受了风寒，害了场病，这还是小事，弄得不好，性命都丢了，这还能怪父母吗？越到后来，就真是越少去跟神求什么给自己，觉得他所安排的一切甚好。一辈子说短不短，可说长也不长，这样平静喜乐着下去就不错。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今天继续为你分享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叔叔的故事：爱永不失败》下篇。叔叔在文中写道，得知傻瓜先生收养了哈萨克斯坦的几个孤儿，知道他自己宁愿开旧车，却想着省下的钱可以多资助几个孩子上学，我就真知道他是多么的爱上帝、爱别人，超过爱他自己。我告诉他我们周日学的新赞美诗，他就在电话里唱他的歌给我听。他一唱出来，我一边感谢上帝说，哇，这位弟兄果真有专业水准，一边又为我自认不错发给他自唱的歌脸红不已。我开玩笑说，凯凯希望新爸爸会五种乐器，他马上就报上了四种，如果卡主笛也算，就有五种了。我心里说，不可能吧。再说运动，一次傻瓜先生告诉我，隔天他要去女儿的足球队做教练，我心里又小小惊叹了一下，因为之前讲起曾经篮球的三分球他打得多么好，可后来伤了膝盖。那时我心里想，男孩子哪怕就一项运动比较拿手也很不错了，可他有两项运动已经算是超标准了。还有我们来回很多的邮件里讨论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问题，爱的不同表达方式的问题，以及我们各自喜好的又是怎样的表达。为了日后能更好的和我家人沟通，傻瓜先生开始刻苦学习中文。光是这个举动就让我好生感动，因为这也是为爱的付出。因为下决心学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不容易的。总之，我所有的微声祈求神全都应允了，而他给我安排的这一位远远超过我的所求。2010年的五月母亲节，他给我妈订了一束鲜花，可妈妈收到后没有太多的喜悦。九个孩子的父亲，这让他很是焦虑。他总是说，想想吧，就是给他们准备生日礼物，每年都够你忙的。拿着花他就说，这花有什么用啊，能够到我面前让我看到真人，那才是好礼物。我告诉肯尼母亲的反应，他说，好，我来安排。结果月底他请了假来到上海，待了三天又飞回去了。这三天我们就去唱过一次歌， 算作约会吧。其他时间，我没有为他推掉我的任何活动，他就陪着我们过简单的生活，在家烧饭、吃饭、洗碗、逛街，带着凯凯出去玩，去教会礼拜。他弹琴帮助我练习唱诗歌，结束后帮助清理场地，跟我一起去教小朋友的英文。这三天的相处，给我们机会将邮件中所表述的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还原，并且也看到一些纸上谈兵无法看到的东西。比如，我看到他的行李箱，倒吸一口凉气。他没有提起过他不会整理东西。那个乱糟糟的行李箱让我问自己，如果结婚，可以接受吗？如果他不改变，我可以不抱怨吗？关于他那么多孩子的问题，实在是最最纠结的。但最后我想，对毫无血缘关系收养来的孩子，他都能这样爱，对我的宝贝儿子应该会同样无条件的爱吧。至于孩子多带来的麻烦，实在没法预料，就求上帝给我智慧和方法，见招拆招吧。仿佛就是用了三天时间定了一切。他回美国后，我们开始自然地讨论起婚姻。放下电话，我摇摇头，不可置信，可心中却很平安。这种感觉很奇怪。他请父母、朋友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很清楚地告诉上帝，如果神觉得这个婚姻不会对我们双方和我们的孩子好，这样走下去并不会见证神的爱，不会祝福身边更多的人，那就请给我们拦阻，以任何方式来停止这一切。结果没有任何阻拦，一切都出人意料的顺利。10年的九月，他再次赶赴上海，在相识整整五个月之后，我们结婚了。不知道这次算不算闪婚，我也从不知道我竟然能胆大到这样的地步，竟然没有跑到美国考察一趟就嫁了，简直都不像是我做出来的决定。直到办签证来美国时，我还在继续祷告说，上帝啊，只有你知道我以后的路，那么大一个家庭在等着我，我能否帮助肯尼弟兄一起爱他的孩子呢？我爸妈这几年帮我管着家，照顾着孩子，好让我有余力去工作，现在全靠着我自己，能去管理那么大一个家庭吗？你能帮我做到吗？我真是没有信心，真不知道自己会表现怎样，会有多大的耐心和容忍。你如果现在就看到将来的我是应付不来的，你还可以用签证来阻拦我，但是签证也奇迹般的一次就通过了。当时群里的朋友议论说，先生肯定有什么来路，总之是有人罩着的，否则不可能。我心里想，上帝啊，您就这样让我过去了，我知道没有别人罩着我们，只有你，求你祝福并使用这段婚姻来帮助我们在爱里成长，成长到你满意的样子。10年9月19日晚上6:00，牧师温和而慈祥地宣告，我奉上帝的名宣布你们成为夫妇。这意味着我整整5年的单亲妈妈的生涯就此结束，我和凯凯的人生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神赐给了我一位美国傻瓜先生肯尼弟兄，他神奇的出现，神速地带着他的中国小鸽子登上了幸福的航班。
曾经跌倒以为走不下去，原来是等待今天的你，不再可惜失去了的过去，因为现在我有的更美丽。没有期待，爱才显得意外。 开始明白、哦哦，找到了爱的目的地，我心想近距离靠近，以前的崎岖看起来不及，原来是为你，是我痛苦后的甜蜜，一切都值得有意义，曾伤过的心是让我学习更懂得爱你。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继续为你分享叔叔的故事，从一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到九个孩子的妈妈。叔叔在故事里写道，转眼到现在结婚六年多了，众多的孩子果真带来连绵不断大大小小的问题。我生气过，哭泣过，抱怨过，但哪有一个没有任何挑战的婚姻呢？哪有一种成长没有代价呢？先生从来没有生我气，没有因为我有时生气任性而给我脸色，他总说理解我的难处，抱歉要我放弃容易的生活来接受磨练，他总是为我祷告，所以生活再难，我们两人几乎没有吵过架。他真正做到圣经中上帝对丈夫对一家之主的要求，完全以家庭为念，总是先想尽办法满足我和孩子们所有的需要，把自己摆在最后。他的正直、爱心、宽容、饶恕，时时让我自惭形秽。他纯真如孩子，他傻傻的大笑，按着肚子躺在地上或床上翻来滚去的大笑，时时让我羡慕不已。他这样一个言行都努力听从上帝旨意，却又可爱到像个顽童的性格组合，时时让我难以相信，从18年失败的婚姻走出，经历破产欠债，为着孩子们能过上正常规律的生活心力交瘁的是他吗？是眼前这个如此快乐的人吗？上帝啊，你真伟大。两颗曾经破碎的心靠在了一起，在上帝怜悯的爱里互相温暖，互相宝贝。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分离的伤痛，所以我们倍加珍惜此刻的拥有。我们的婚姻虽然幸福，可也绝对不是一帆风顺，它复杂的过去带来很多现今的问题，若不是靠着上帝帮助我们同心合意，一起面对，一起坚守，我们尽管爱对方，欣赏对方，但也有可能分道扬镳。有好长一段时间，种种难处让我简直无法喘气。他每天感谢我的都是，谢谢你留下与我一起，谢谢你没有做落跑新娘。我能说什么呢？我既然要的是一生一世，上帝也满足了我所有对于丈夫的期望，派了一个如此有爱的他来宠爱我。那么如果他另外教给我一些功课，让我在帮助丈夫的同时也锻炼自己的耐心、爱心、容忍心，我有什么权利只愿接受我喜欢的部分，却为了难做的功课放弃婚姻呢？婚约不只是一张纸，可以一次次撕碎了重来，它是神圣的盟约，是真的无论如何不抛弃不放弃。我从来都相信，每一段感情、每一对夫妻、每一桩婚姻都会有不同的难题，在这些关系里，每一个人都有要学习的功课、爱的功课。我们如果手头的功课做不好，难题懒得去攻克，我们就选择逃跑放弃，那么下一个只能是厄运的循环。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它不同于这个世界对爱的诠释。它所带出的婚姻势必与这个世界也有所不同。 凡尘俗世中，我们的选择是艰难的，只追随内心的呼唤，听从一己之欲的牵引，势必要付出代价。但同样，我们若是选择为了上帝的喜悦，努力学习爱的功课，我们也要付出代价，但回报却会是和谐又美好的人际关系，是说不出来的幸福、喜乐、安然，充满活力与盼望的生命。这些不也是那些分分合合、兜兜转转、寻来觅去的人的期盼吗？播出的这首诗歌《爱》，就是叔叔和他的苦练中文的傻瓜先生在婚礼上一起合唱过的。叔叔借用这首歌的歌词做文章的结尾，他祈愿自己和先生的一生归依在神的爱里，互敬互爱，直到永远。在这个大团圆的故事结局里，唐曼我也祝愿天下所有的婚姻家庭都能在神的爱里，都能收获永恒之爱。欢迎分享你的成长故事，爱心邮箱 rxin@ 良友的拼音.net，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看着你美丽。